习近平与明昌暗战，几大招着手反击。美前副防长话，台湾是习二十大后首要目标。马某某是他，律师话恐判无期徒刑。李大围成三人罪成，法官承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英少将爆俄国化石，末日如雷，真实后果。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习近平在二十大前遭遇明昌暗战。美国众议院最近通过了评估习近平的干涉和颠覆法案，又称俗三法。由于法案罕见地直接以习的名字命名，被认为美国将目标锁定在习近平个人而非中共政权。这个令人联想到香港实业家袁公仪先生去年六月曾经讲过，有美国方面人士向他暗示拜登政府并没有解体中共的计划，而是要让习近平在党内威信扫地。美国民主党还是希望继续和共产党合作，闷声发大财。同时中共内部亦在借助西方媒体接连释放否定习近平的信号，例如英国金融时报5月1号报道，中共官员引用贬着见蔡桓公的典故，讽刺习近平诡疾忌医。一个符合观察人士对中国时局的预判，中共二十大系反习派系最后的机会，中共高层内斗势必会异常激烈。习近平亦在反击，独立记者高瑜二号在推特透露，中共北京市公安局在一号展开清除傅政华流毒的行动，将五十几个局处级官员踢出政法系统。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下令，这五十人未来不能入机关，不能管人财物，不能提拔使用。这两人刚加白手套麦春雷和有红色情妇之称的央视一姐董卿突然登上微博热搜。几个财经账号发文话，近日南海医疗披露了一则收到上交所关于以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司退市已经成大概率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董事长麦春雷已经无法离职超过三个月。北京商报、财经网等官方媒体干脆在标题上写明麦春雷是董卿丈夫。董卿丈夫旗下上市公司濒临退市，成为微博话题。希望之声在早前的报道中已经为你解读，麦春雷与董卿二人串起了江泽民家族、韩正、孟建柱与孙力军这样一块巨大的政治版图。麦春雷据传在去年12月就被地方公安局经济侦查部门带走，董卿亦自今年1月下旬起就从央视消失。现在两个人在负面新闻中露面，令人猜测是习家军对江派借上海封城揽局的反击。香港明报3号发表评论文章指，习近平4月29号上午主持了一场重要性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局会议，但是在同一日下午同样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居然有6个政治局委员没有到场，缺席率高达1/4。这个是前所未见的。这6人中，孙春兰、李强、李希、蔡奇可能是因为防疫，但王晨和郭声琨两人缺席的原因就比较惹人猜测。特别是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上一次公开露面已经是两个礼拜前的4月14号。郭声琨是曾庆红的铁杆，刚曾安排在政法系的代言人，亦被认为是习近平如果要反击就一定会处置的政治对手。除了这6个政治局委员外，身兼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公安部长赵克志亦没有列席这一场集体学习。赵克志是另一个长时间落马传闻前身的副国级官员，中共在二十大前正走向进一步分崩离析。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习近平将自己与中共绑定在一起，美国一旦将利剑指向习近平，亦必然伤害中共政权。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弗洛诺伊5月3号表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后会将重心转移至建立自己的政治遗产上， 届时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就是统一台湾。他警告美国必须在五年内有效压制北京对台动武。据美国之音报道，智库米尔肯研究院在洛杉矶举办年度全球会议，弗洛内伊在会上说，尽管中国经济受挫，疫情蔓延，但习近平基本上已经在二十大前肃清了所有政敌，之后他将转移重心。弗洛内伊说，习近平之后会着重建立政治遗产，而习自己已经明确表示这个包含同一台湾。弗洛内伊说，北京会动用经济吞并、政治围堵、压缩台湾国际空间等手段，迫使台湾在没有其他选择之下统一。但是如果未来五、六、七年后这种手段没有效果，习近平又看到美国的军力不断现代化，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不断增强，这样他可能转移使用武力统一。弗洛诺伊指出，因此美国的首要任务以及我给五个大楼的建言，就是我们如何在未来五年内有意义地证明我们有能力压阻那种入侵行动。他亦都强调，未来美国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必须让一般美国人了解为什么台湾这么特殊和重要。他说，台湾不单只是一个民主社会，不单只是一个关键伙伴，更重要的是允许中方武力夺取台湾将产生怎样的后果。这个就是未来半个世纪那个地区，太平洋地区将对全球安全和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与会的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夫认为，正如俄国总统普京寄予乌克兰一样，习近平虎视眈眈盯住台湾，将它视为中共落实伟大复兴计划不可或缺的主要元素。麦考尔说，在台湾问题上，北京向来考虑的问题是几时而非是否，我的判断是他们在计算各方弱点。我认为习近平更希望的做法是不用一枪一弹就能够完成同一目标，就好像香港这样。央视日前称，中共杭州市国安局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为由逮捕马某，令外界联想到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不过后来报道改称马某某，更曝光他的身份和犯罪内容。据中共官媒报道，马某某1985年出生在浙江温州，现任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中共官方声称，自今年3月起，马某某在境外势力的洗脑煽动下，在网上创建了匿名小组，并发布所谓的独立宣言，试图颠覆政权，借助境外的力量推翻中国政府。上述颠覆政权、推翻中共政府的指控，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引发赞扬声。光传媒发推文说，中国有希望，撞灾年轻人。马某某这种含糊讲法衍生出好几段故。有人说，官方辟谣讲不是马某，是马某某。股市讲明白了，是马化腾。然后腾讯应声下跌。官方再辟谣，马某某不是大型互联网企业的。股市说，哦，那我又明了。然后马明哲的平安应声下跌。官方辟谣，不是中国的。股市说，那我更明白了。然后特斯拉股价撑不住了。亦有人说，既不是马化腾，亦不是马斯克，发独立宣言又想颠覆政权的，那就是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了。有网民担心，这个是一直曝光中共黑幕的匿名黑客编程联想，但有人说年纪和案情对不上，应该不是。有中国律师引述刑法指，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亦令外界担忧马某某的处境。在理大围城期间被捕的三人，包括现年18岁的东华学院护理系男生伍振峰、19岁的岭大心理学系女学生罗子晴及25岁的平面设计师梁琼星，在5月3号被香港区域法院以暴动罪判刑。伍振峰和罗子晴被判入教导所，梁琼星被判囚2年11个月。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2019年11月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警方围堵理工大学多日，有市民在油尖旺区发起违艺救召声援行动，发生警民冲突。这三名被告当时在尖沙咀口福街被捕，被捕时其中两人尚未满18岁。法官林伟权3号宣判时称，虽然没有任何证据指三名被告有暴力行为，但他们被捕时手出口罩、生理盐水、防毒面罩等装备，因此判定他们凌晨到场并不是路过，而是有备而来。法官称，虽然本案情节不算严重，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使是附和者亦都不能够轻判。据报道，宣判当日法庭内座无虚席，不少同学亲友前来旁听。判刑后，旁听席上好多人用手做心形逗被告笑。散庭时，亲友亦都向三人喊话讲：照顾好自己，等你啊！先前俄罗斯主播齐索尤夫在节目中威胁话，要对英国发射有末日鱼雷之称的水下潜射弹道导弹波塞顿。5月3日，英国前皇家海军少将克里斯派瑞反驳了这一讲法。派瑞对英国每日星报表示，自己从来都没有在战场上见到过这样的武器。他认为波塞顿是虚构的，就如同希特勒在二战时发出的威胁一样，根本没什么好怕的。派瑞还补充说，如果俄罗斯真有这种导弹，并且对英国发射，这样他们亦势必会被反击，各城市都会被蘑菇云笼罩。派瑞相信他们根本不敢冒这个风险。中共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不过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香港人不愿意到大湾区定居或工作。有学者分析，这个可能跟上海封城乱象频生有关。据美国之音报道，香港民意研究所由4月22日至27日进行例行的有关香港人大湾区生活及工作的网上民意调查，成功访问5671名香港市民。结果显示，51%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到大湾区定居，愿意的有26%，另外有20%的受访者表示一半半。至于到大湾区工作，50%受访者表示不愿意，较半年前的上一次调查上升5%，愿意的只有18%，较上次调查大幅下跌9%。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客席讲师叶国豪分析，这次调查进行期间正值上海封城超过一个月，动态清零政策可能影响受访者到大湾区定居或工作的意愿。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就批评中港政府缺乏政策配套，香港融入大湾区成为意识形态的口号式宣传，可能造成反效果。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